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8:27至39:20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38:27-30这一段记载，他玛生了一对的双胞胎，哥哥叫做法勒斯，弟弟叫做谢拉。根据新约马太福音的记载，犹大和他玛出现在耶稣的家谱，即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藉着他们的后裔道成肉身降临这个世界。耶稣进入了一个有罪的族系当中，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创世纪39:1-20这一段讲述约瑟在波提佛屋企的遭遇。在埃及，波提佛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约瑟在他屋企做奴仆。本来约瑟好像其他奴仆一样，在田间或者在屋的外面去工作。后来约瑟得到主人的赏识，提升他做总管，管理波提佛一切所有的。这个真是又大又奇妙的转变。约瑟的人生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三，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佛的家。这里包括了屋企里面和田间一切所有的。约瑟亦都唔单止系办事能干、大权在手，仲有佢外表秀雅俊美。呢一位呢，睇嚟近乎完美嘅年轻人，真系要面对唔少嘅试探嘅。当约瑟被波提佛升为总管之后呢，波提佛嘅妻子就多次引诱逼约瑟同佢同寝，约瑟断然拒绝。而他拒绝的理由呢，第一，他的主人这么信任他，将一切交在他的手中，他是不能够令主人失望的，一定要向主人尽忠。第二方面的理由，如果他和主母同寝，就是犯奸淫了，约瑟绝对不愿意犯罪得罪他的神。那波提佛的妻子就恼羞成怒，分别在家人和波提佛面前诬告约瑟。波提佛非常的生气，将约瑟困在监狱，这个是王的囚犯被囚禁的地方。好了，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39其余的内容。创世纪39:21-23，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很明显是有神的保守，不过又有很多可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现在约瑟被困在监狱，这样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会是极为沮丧的事。不过耶和华和约瑟同在，虽然神没有向他直接显现，但是却向他施恩。首先，神使到司狱长喜欢和信任约瑟。虽然约瑟本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又很有才华，但是假如神没有和他同在，这一切外在的条件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神和约瑟同在并且引导他，这一切的经历都是要在约瑟生命当中去达成神的计划。约瑟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于是以乐观的态度去到面对环境，没有将他打垮。曾经有位传道人说，他经常被周围的环境所困扰，于是总是觉得很大压力。我想很多人都是生活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但是约瑟呢，他是一个活在周围环境之上的人。耶和华和他同在，他认识到神在他生命里面保护他，因此他从来没有气馁。气馁是撒旦其中一样厉害的武器来的，因为一旦气馁容易令人觉得失望甚至绝望。但是我们在约瑟身上完全看不到他气馁或者绝望，这样令我们想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的一段说话，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管教将要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结出平安仁义的果子。约瑟的故事也都显示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金钱去打动到、收买到的。撒旦以为可以，但是有些人的确是撒旦用钱都买不到的。约瑟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约伯，还有使徒保罗。撒旦藐视人类，但是这些人就是撒旦不能够用钱去收买。约瑟被困在监狱里面，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在监狱里面遭受磨练，几乎是他人生经历所必须的。下一章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已经完成创世纪第39章的查考和分享了，继续呢，我们看创世纪第40章。这里并没有将约瑟的故事推向高潮，反而是将进度减慢，去到差不多完全停顿。我们看到约瑟一直困在监里面，而法老的酒政却是因为忘恩负义拖延了帮助约瑟向法老来到去讲情。我们又会问，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其实呢，一切都是神在约瑟生命里面的计划和目的。在这一章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的意义了。跟着开始研读创世纪40章，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瑟在这个时候坐监，其实是神的旨意。创世纪40章一至三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者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约瑟呢仲系继续喺监狱下过住黑板睇唔到希望嘅生活。有一日，监狱里边嚟咗两个新嘅犯人，佢哋系埃及王嘅酒政同膳长，两个人因为得罪法老就呢困喺监里边。由于身份特殊和高贵，所以就由约瑟亲自侍候他们。创世纪四十章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侍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约瑟认识了酒政和膳长，因为护卫长将他们交给约瑟。他们在监狱的时候， 约瑟的职责就是要照顾他们。创世纪四十章五至六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作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呢是一个乐观的人来的，经常表现出聪明敏锐。他就发现到这两个呢帮法老做事的人，唉，好哀伤地坐在那里，并且面容失色。创世纪四十章七至八节，他便问法老的义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各人作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在这里呢，我们见到约瑟在相关的事情上面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之后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在外邦的宫廷做相同的事情，那个就是但以理，而他也都将荣耀归给神。我希望今日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做，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应该赞美神，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些奇妙的收获，我们总是以为理所当然，并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其实我们需要归荣耀给神，好像约瑟他所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我们要好像约瑟那样，凡事归荣耀给神。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章九至十三节，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证一样。有趣的地方是，神在旧约是用梦的方式向人讲说话或者来到显现，而我们在新约呢已经找不到神用这种方式了，因为圣经正典已经完成。今天神不需要用梦跟我们讲说话或者是见面，但是在那个时代呢，神就用人理解到的方式在梦中呢跟他们讲说话。酒政明白斟酒的事，这些是他一直做的事。而以后在但以理书，我们又会读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些有关偶像的梦，因为他对偶像是熟悉的，他非常明白有关偶像的事情。创世纪四十章十四节记载，约瑟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约瑟听完酒政的叙述，立即作出解释。三支的枝子呢，就是代表三日，酒政一定会恢复之前的职位，继续服侍法老。在这里约瑟不单只是为酒政解梦，亦都向他作了请求，请求酒政得到好处的时候呢，是纪念他，施恩给他。怎样施恩给约瑟呢？当然就在法老面前提起约瑟，让约瑟可以离开监狱啦。好了，跟着约瑟又向酒政讲出他的背景。创世纪四十章十五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作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不过我就认为酒政当时呢大概是答应了会帮约瑟向法老求情的。创世纪四十章十六至十七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旁边那个善长，哎呀，听见个梦解得这么好，于是呢亦都将自己的梦话给约瑟听。见梦解得好是有两种解释的。第一，就是约瑟讲到头头是道，解梦技巧高超。第二呢，就是约瑟将酒正的梦啊解得好吉祥啊，有好事发生啊。于是善长就认为自己的梦和酒正的梦都很相似，所以自己的梦呢应该都是解得吉祥如意的。创世纪四十章十八至十九节，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康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约瑟就解释说，三个竹篮代表三日，三日之内善长凶多吉少，一定会被法老斩头，飞鸟就来吃善长头上最上面那个篮的食物，暗示飞鸟呢吃善长身上的肉。对于将尸体包扎成木乃伊的埃及人来讲，如果死后没有全尸，这个是极大的刑罚。善长的梦表明了他一定犯了重罪，才遭受法老这么严厉的惩罚的。创世纪四十章二十至二十三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神仆设摆筵席，把酒正和善长提出监牢，使酒正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见到酒正和善长的梦都应验了，酒正官复原职，而善长的尸体就被挂起。酒正复职之后，不记得了约瑟为他做过的好事，没有按照约瑟所求他的恩待约瑟，结果呢约瑟再一次陷入失望之中。唉，可怜的约瑟，看起来呢好像是身处一个无望的困境。他不单是一个奴隶，甚至被人冤枉困在监牢，整个呢好像真正的罪犯一样，根本没有人会关心他。唉，真是可怜了。波提佛故意忘记他，因为呢波提佛要掩饰在自己屋企发生的丑闻，而约瑟本来唯一的希望呢就是酒正可以在法老面前提起他，这个呢都应该是可行的办法来的。但是酒正偏偏官复原职，得到法老重用赏赐之后呢就兴奋不已，得意忘形，不记得了约瑟的存在了，更加不要说他会帮约瑟来到去求情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人忘记过你付出的恩情呢？约瑟虽然对酒正有莫大的恩情，也都曾经请酒正在法老面前为他讲情，但是酒正偏偏不记得约瑟，忘记了有这样的人需要帮助。但是人会忘记啫，神不会忘记的。神令到约瑟继续留在监房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假如酒正真的对法老说，啊，在监里面有一个囚犯，他是无辜的，不应该坐监的，因为被人冤枉，他帮我解梦啊，法老，如果你放他出来呢，我会很多谢你的。假如法老真的这个时候放约瑟出来，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在法老需要约瑟为他解梦的时候，约瑟可能已经回到迦南了。神是要留下约瑟，而监牢呢看起来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因为设在法老最信任的内臣波提佛的家里，约瑟在这里相当安全，而且稍后当法老需要的时候呢又很方便可以派人来找到约瑟。那无论有几咁气馁，约瑟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作主作王，信心的果子因而就显示出来。约瑟对神忠心，经常将荣耀归给神，他的信心加上他沉着的智慧，令到那些遇见他的人都喜欢他。好像内臣护卫长波提佛、司狱和他一起坐监的人、埃及法老王等等，甚至多年之后他十个哥哥 都喜欢他了。在现实生活里面，当我们真正的遇到危机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的。曾经有一个朋友向我诉苦，他说在他的教会里面，很多信徒在侍奉当中都是带着私心，不够团结的，甚至对神的事工不够忠心，只有极少数的人是他可以信任的。我们都为那些忠心的仆人来到感谢神，我也常常感谢神，因为无论我在哪个地方，神都会将几位忠心的同工放在我的身边。我告诉你，他们是亲爱的肢体，对我带来了极大的鼓励和帮助。约瑟就是那一种对神忠心的人，他的信心令他忠心，使他对生命存在着乐观的期望，甚至在所有的试炼试探之下，他都是这样。信心使到约瑟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情和仁慈的态度。注意一下他对酒政和膳长是多么仁慈关心。之后我们会看到他对兄长也都很仁慈。约瑟的信心使他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将所有的成就和荣耀归给神。约瑟又是一个何等谦卑的人，是什么令他这样？因为他相信神，就好像他先祖阿伯拉罕相信神一样。这个就是信心在他生命当中所结出的果子。这个就是约瑟。在监狱里面他被人遗忘，但是神没有遗忘他，反而在他生命当中是一直作工。我不知道你最近的境况是怎样，但是呢，在我收过的一些信件当中，我知道很多人呢是面对困难的。有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现在举步维艰，情况真的很差很差。当你看不见出路，质疑神有没有看顾的时候呢，我请你去阅读一下圣经关于约瑟的故事。神希望你知道他关心你，神正在你生命之中作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容许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神的管教总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神的恩典又是何等奇妙。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呢，开始查考创世纪第41章。而在今日结束节目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创世纪41章和第40章真是截然不同。40章讲到约瑟坐监，被遗忘、被遗弃、被弃绝，但是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是神在他生命之中要成就的美意。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感受得到神的保守，那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也都会完全不同。稍后第41章，我们会看到约瑟帮法老解梦之后，他被释放，成为整个埃及地的宰相。他娶了安城的祭司的女阿西纳为妻，并且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两个儿子。这个真是一个由穷途老倒变成为富裕高贵的故事。没有一个小说故事比约瑟生命里面的故事更令人震撼。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手在约瑟生命里面施恩保护，而在遭难的日子，约瑟仍然察觉神的看顾，那就培育了他拥有圣灵果子当中很多的品质，而其中一样就是忍耐。罗马书5章3节亦都表达着这个真理，患难生忍耐。这些的素质正好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是清楚地显示出来。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一个外邦的君王那里。圣经另外一位人物但以理同样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两个人同样为君王解梦。而在第41章末段出现饥荒，究竟神想透过饥荒去成就什么旨意呢？神是要藉饥荒去将雅各一家带出迦南地，离开迦南人的罪恶，带他们去到埃及，将他们安置在隐蔽的歌山地。这个是神 其中一个目的。嗱，有关创世记第四十章嘅一啲嘅简介咧，我哋就讲到呢一度。喺下一次嘅节目咧，我哋就会详细嘅阅读呢一章经文。所以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先睇一睇呢章嘅圣经作预备。咁下一次听我讲解嘅时候咧，更加容易明白啦。今日嘅经文分享停喺呢一度，欢迎你主动嘅联络，可以提出读经时候一啲嘅疑难，或者在你研习圣经的时候所学到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